演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9月1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神的复兴，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六章九节。我深信我们的救主在教导这篇祷告，也就是经文当中的这一段时，并不是要他被如今许多所谓的基督徒那样来使用。很多人每天早晨机械式的来背诵他，以为只要念完了这些圣洁的话，就尽了祷告的本分。但是我相信，这篇祷告从来未曾被设定为普遍适用的模板。耶稣不是交给所有的人，而是交给了他的门徒。这篇祷告只属于那些真正蒙恩重生得救的人。一个不敬虔的人用这段教导来祷告完全是错位的。圣经不是说过，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吗？那你怎么还能够口称我们在天上的父呢？难道你有两个父亲吗？如果神真的是父亲，那么他的尊荣在哪里？他的爱在哪里？你既不尊荣他，也不爱他，却放肆亵渎地来到他的面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可是你的心却仍然紧抓罪恶不放，你的生活仍然与他的律法为敌，这只显明了你是愤怒之子，而不是恩典之子。所以亲爱的，我恳求你不要再亵渎地使用这些神圣的词句了，直到你能够发自内心诚实无畏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并且在生命中真心尊崇他的圣名之前，请你不要出口说那虚伪之人的言语，因为这在神的眼中是可憎的。我也非常怀疑我们的主是否真的打算让他自己的门徒把这篇祷告当作是一种固定的祷告形式，每天都照备不误。在我看来啊，主只是要把它当作一个祷告的样式，让我们依着它来塑造所有的祷告。我相信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和场合，我们可以用它来造就自己，并且以极大的真诚与热切来祷告。我见过建筑师用石膏或木材搭出他打算建造的大楼的模型，但是我从来不会以为那个模型是让我住进去的。我也见过画家在一张粗糙的牛皮纸上画出他预备在更名贵画布上完成的图案，但是我从来就不会以为那张草稿就是成品。同样的，这篇主导文就像是一张伟大的航海图，然而我不能够靠这一张图就横渡大海。它是一幅地图，但是一个人把手指在地图上划来划去， 却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走完了那段旅程。照样，一个人可以使用这篇祷告的形式，却仍然完全不明白基督教导门徒这祷告背后的真正用意。我觉得自己不能够只用这一篇祷告而忽略了其他的祷告。这篇祷告虽然伟大，却不能完全表达我想对天上的父亲倾诉的那一切。有许多的罪，我必须要一一具体的认在神的面前。而这篇祷告里面的各样请求，当我单独到神面前时，我也觉得需要逐一展开，把他们祷告得更加具体。我必须用圣灵所赐给我的话，把我心里的感受全然倾倒出来。更重要的是，我必须要仰赖圣灵，替我发出那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叹息。因为有的时候我的嘴唇根本就不能完全说尽我心里面的情感。不要有人轻看这篇祷告，这篇祷告是无与伦比的。如果我们必须要有祷告的范本，那么就先用它，用它来做最首要，做最宝贵的范本吧。但是不要以为基督是要我们把他的门徒绑在这个唯一的祷告格式上，天天都只说这一篇。不是的，相反，让我们带着儿女的心，坦然无惧地来到天恩的宝座前，把我们的需要与忧伤按照圣灵所教导的语言完全诉说在父神的面前。现在让我们回到这节经文本身，其中有许多的地方值得留意。首先，我要花一点时间谈一谈这里所提到的双重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有儿女的关系，因为他是父。这里也有弟兄姐妹的关系，因为经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他是我们共同的父，那么我们必定就是彼此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有两重关系，一重是儿女的身份，另外一重是弟兄姐妹的连结。其次，我要说一说，在我们能够真心开口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有一种心灵状态，那就是儿子的心，收养的灵，使我们能够从心里呼喊阿爸父。最后，我会以这节经文当中的双重论据来做结论，因为它实际上是一条强而有力的理由，成为整篇祷告的根基。我们在天上的父本身就是在我们进入具体祈求之前，先摆在神面前的一个恳求依据。这节经文当中所暗示的双重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儿女的身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我们怎样才算是神的儿女呢？有人说神的父性是普世性的，既然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那必然就是神的儿女了。因此人人都有权利来到神的宝座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对此我必须表示反对。我相信在这篇祷告当中，我们来到神面前称他为父，并不是因为他在创造上的父性，而是因为他在收养和重生当中的父性。我要很简短地说明我为什么这样相信。我从来就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被神创造就必然意味着是神的儿女。我相信神造了许多的受造物，但是这些受造物并不都是他的儿女。难道神不是创造了天和地、海洋与其中所有的万物吗？可是这些是他的儿女吗？你可能会说，这些不是有理性、有智慧的受造物。 哦，那么天使呢？神造了天使，使他们站在极高并且圣洁的位置上。可是，难道他们就是神的儿女吗？经上不是说过了，神何时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没有看到天使通常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必须要反对那种仅仅因为受造就必然是神的儿女这样的观念。陶匠岂不是用泥土做成器皿吗？可是陶匠是花瓶或者是瓶子的父亲吗？当然不是啊，亲爱的。要构成父子的关系，必须有超越创造的另外一重作为。那些能够真心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这些人呢，远不只是神的受造物而已，他们是被神收纳进了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神把他们从那黑暗堕落的家族中拯救出来，就是他们原本出生的那个家庭。神洗净他们，洁净他们，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和新的灵。神使他们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白白的、至高无上的、不配得的特别的恩典。神既然收纳他们做他的儿女，就进一步借着永生神的圣灵使他们重生。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若有人心里没有这样的确据，借着神拣选的信心，深信自己已经被收纳进了那天上和地上的同一个大家庭，并且已得着了重生，没有这样的确据，这个人就没有权利称神为父。这种父子关系也必然意味着爱。如果神是我的父，他就爱我。哦，他是何等的爱我啊！当神做丈夫的时候，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寡妇们总是被他妥善的看顾。当神做朋友时，他是最好的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当神做父亲时，他是最好的父亲。各位做父亲的，你们或许自己都未察觉到你们有多爱自己的孩子，直到他们生病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会守在他们的床边，看着他们小小的身体因疼痛而扭动，你就怜悯他们。正如经上所说的，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你们也知道，当孩子因犯罪而令你忧伤的时候，你的爱仍在，虽然会有怒气，虽然会惩戒他们，可是当你看到他们眼中含着泪水，你的心就沉重，甚至恨不得打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打在他们的身上。每一次你责打他们时，你心里似乎都在喊：唉，我竟然要因他的罪这样苦待我的孩子，我多么希望能够替他受苦啊！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这难道不是何等甜美的事实吗？他好像是被迫才这样做，甚至那永恒的膀臂也不情愿降下刑杖，只是他的大爱与深深的智慧才使他按时施下那一击。但是若你真要知道自己多么爱孩子，你会在他们死的时候体会得最深。大卫知道自己爱儿子押沙龙，但是直到他听见押沙龙被杀，被埋葬了，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爱他。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那时神也知道这份爱是多么的深，多么纯，连死亡都不能割断， 永恒的金锯也不能够松开。然而父母们啊，即使你们深爱你们的孩子，并且自己也知道，但你们依然无法测透那深不可测的神对你们的爱有多深。午夜时分，你不妨出去仰望诸天，那是神指头所造的，月亮和他所安置的群星，你必定会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更叫人惊奇的，不是我们竟然能够爱他，而是他在拥有一切财富的同时，却把心放在像人这样渺小的受造物身上。神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这绝不是一个空洞的称呼。在他称我们为儿子的那一刻，他就把他整颗伟大的父的心都赐给了我们。然而，既然这儿女的身份包含了神对我们的爱，他也同样包含了我们爱神的责任。哦，天国的后裔啊，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难道你不爱你的父吗？哪有儿子不爱父亲的呢？若有人不爱生养自己的父母，他岂不连做人的本分都失去了呢？这样的名字理当从纪念册上被涂抹。我们这些蒙天选召、蒙收养、蒙重生的神家挚爱，难道不该更加爱他吗？难道我们不会由衷地说，除你以外，我在天上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我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父啊，我要将心归给你，你要做我幼年的向导。你爱我，这一点点的心永远全属于你。再者，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时，就当记得做儿女的身份也意味着顺服的责任。既然称神为父，就不应该起来背逆他的旨意。既然他是我们的父，就要留心他的吩咐，恭敬地去遵行。若神说去做，我就去做，不是因为惧怕他，而是因为爱他。如果他说不许做，我就应当远避。世上有一些人没有儿子的心，他们除非看见了对自己有好处，否则绝对不会去做一件事。但是属神的儿女并不是这样的，他可以坦然地说，自从我跟随基督以来，我从未因为盼望靠着善行进天国才去行善，我也从来未曾因为惧怕下地狱才去避免做恶事。因为神的儿女知道自己的好行为并不能够使自己蒙神悦纳，早在他行善之前，他就已经因着耶稣基督被神悦纳了，而地狱的恐惧也不能再辖制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神拯救，永不被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因此他所行的全然是出于纯粹的爱与感恩。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我认为根本谈不上美德。因为如果一个人行出了所谓的善事，却只是为了要上天堂或是躲避地狱，那他真正服侍的人是谁呢？他服侍的其实是他自己，那不过是伪装的自私罢了。但那个人，他无地狱可惧，也无天堂可赚，因为天堂已经是他的产业了，地狱永远不会临到他。这样的人才真正有行善的能力。他可以这样说，因着我爱他的名，我曾看为德的，如今都当作失。我藐视一切可修的荣耀，将我的夸耀钉在他的十字架上，钉在那位曾爱我、为我而活、为我而死的十字架上。那时我并不爱他， 但如今我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他。现在请允许我带你思想一个能够鼓励灰心被撒旦试探的神儿女的盼望，那就是儿女的身份并不会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也不会因着我们在试探中所跌入的罪而被废去或削弱。想想看，一个人有一个孩子突然间失去了神智，变得痴呆，这对于父亲来说是多大的痛苦啊！孩子变得癫狂或者痴呆，只像个没有灵魂的动物在活着。然而，不论他多么的糊涂，多么癫狂，他仍然是父亲的孩子。我们若是这种孩子的父母，他依然属于我们。再严重的痴呆或者精神错乱，也不能够动摇他是我们儿子的事实。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应用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哦，那该是多大的安慰啊！有时我们是何等愚昧，甚至比愚昧更糟。我们可能像大卫所说的，我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神将他国度的真理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看不见其中的美丽，也无法欣赏它。我们似乎全然糊涂、无知、不稳、疲倦，容易滑落。然而感谢神，我们仍然是他的儿女。如果说比孩子变成痴呆更令父亲痛心的事，那就是孩子长大之后变得邪恶了。人说得好，儿女有时是可疑的祝福。我记得曾经听人并不友善的对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说，哼，女人啊，你可能正在哺育着一条毒蛇呢。这话深深地刺痛了那位母亲，也并非必要去说这样的话。但事实是，多少次那个曾经在母亲怀中吃奶的孩子长大之后，却让母亲白发苍苍，悲伤地进入坟墓。啊，比蛇牙更加尖锐的就是养出一个忘恩的孩子，不敬虔、污秽、放荡、亵渎。然而弟兄们请注意，如果他是儿子，他就不能失去儿子的身份，我们也不能失去父亲的身份。不论他是谁，成了什么样子，即使他被流放到海外，他仍然是我们的儿子。即使我们因他败坏的言行，怕他带坏其他孩子而拒绝他进入家里，他仍然是，也必须是我们的儿子。当青草长在他的坟上，也长在我们的坟上时，父与子的名字依然会刻在墓碑上。这关系存到时间的尽头也不能被切断。浪子在妓女中，在猪圈里喂猪的时候，仍然是他父亲的儿子。同样的，神的儿女无论在哪里都是神的儿女，并且一直是，直到永远。没有什么能够割断这神圣的关系，也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心分离。还有一个思想可以鼓励那些小性以及心思软弱的神的儿女，那就是神的父爱对他所有的儿女都是一样的。啊，小性的人啊，你常常仰望那位大心肠弟兄，心里说，哦，但愿我也有他那样的勇气，可以挥动宝剑把老巨人劈成碎片，但愿我也能够与巨龙征战，胜过狮子。可是我却在一根稻草上跌倒了，影子都能够吓到我。请听啊，小心的人，大心肠是神的儿子，你也是神的儿子，他并不比你更是神的儿子， 大卫是神的儿子，但并不比你更是神的儿子。彼得、保罗这些蒙大恩的使徒是至高者的家人，你也是。你自己有孩子吧？一个已经长大成人出去做事了，而另外一个还是小小的婴儿在你的怀里，哪一个更是你的孩子呢？大的还是小的呢？你一定会说，都是一样的，这个小的贴在我的心口，那个大的我也爱他。照样在神的家里，小基督徒和大基督徒同样都是神的儿女。这约坚定不摇动，虽然世界旧根轻，刚强软弱最微小，在耶稣里全合一。他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平等，没有谁比谁更像儿子。有人可能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恩典，但是神并不会因此更爱他。有人可能属灵的年纪更长，但是他也不会因此更是儿子。有人可能做了更大的事，为父神带来更多的荣耀，但是那在天国里被称为最小的，也与最英勇的王的勇士一样，都是神的儿女。每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时，这思想都该成为我们的安慰与喜乐。我在结束这一点之前还要多提一句，做神的儿女带给我们无数的特权，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我在地上有他心里的份，将来在天上有他家的份。因为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为我们展开了多么荣耀的前景啊！既然我们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就证明万有都是我们的，是神的赏赐，是救主宝血的代价。今世来世皆属我，地是客栈，天是家。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神的父性》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聆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